离这一里来地有个小树林，顾振远的马就进去了。张兴祖知道有事儿，拍马腰枪，几还一追进树林，这阵就剩下他们两个人了。就见顾振远甩凳立鞍，跳起坐骑，戳枪拴马，在这挡着。张兴祖一看人家好像没有什么坏心，这才也下马戳枪。伯父，你有话说吗？孩子，方才在两军阵上，当着那么些的人面，我没法说我真心的话呀。要说你爹做的对不对？太对了，真正是名副其实，窃案投明。我呀，早就有这个心，但是呢，我的家眷都在泗水关，不便与你一起行动。好，那这么办，见着你爹给我带好，多在西屋前往沙子泗水关，只要我在这块，我双手献城。太好了，把张兴祖乐得直奔啊。伯父，咱们想到一起去了，我一定把您的话给捎到了。既然如此，转上受侄儿一拜。张兴祖就要磕头，顾振元赶紧拦住。孩儿，你赶紧快走，夜长梦多，迟则生变。好吧。张兴祖上了马，提着枪，跟顾振元一抱拳，是飞马而去。你说这元朝好得了吗？人心向背，像顾振远这样的人是大有人在。挨下顾振远回泗水关等着不说，单表张兴祖双脚点蹬，马往前蹄，时间不大就撵上胡大海。老胡那正着急呢，一看张兴祖来了，才把心放下。孩子，怎么回事？你再不回来，我就想找你去了。哎呀，干爹，我给您道喜，是这么回事。把顾振远的经过一讲，老胡也乐了。孩儿啊，真情啊，这也算你立下首功一件。回去见我们老四，我一定如实说啊，快走。从打这一天开始，他们是一站一站往滁州进发。这一天离着滁州也就在20里地左右，正早着呢，在东北那个方向来了一支军队，把老胡和张兴祖吓了一跳，恐怕是援兵在头前拦着。但仔细一看，不是官军，是喽啰兵的打扮，穿的衣服也不整齐，手中的器械也不那么全，后面压着几十辆大车，为首有匹花斑马，马鞍桥端坐一个人，看是当头的。老胡一瞅这人，好像没乐了，怎么长这么难看？长虫戴草帽，细不登登高，活脱是个吊死鬼。这张脸是蜡渣子白呀，一小眼睛，鹰钩鼻子，小嘴儿，稀不楞登的胡须，看这样子能有30多岁吧。腰里系着个皮带，后边挂着一对新式的武器，叫什么呢？链子点穴诀。使用这种武器的太少了。此人拿着马鞭，一会儿到队伍前头，一会儿到队伍后头，来回关照着。等他们两支队伍相遇之后，就见这个吊死鬼这位催马来到胡大海和张兴祖的面前，打量了半天，满面陪笑。二位借光借光，我打听打听，此去滁州还有多远？胡大海一听滁州， 他打听这干什么？
哦，大概不远了，你到滁州找谁呀？
我找我表弟。
你表弟？他是干什么的？
我表弟保的是西吴先王，姓于，叫于金彪，外号人称赛展兄。我是他表兄，我叫丁普朗。
胡大海一听，这脑袋嗡。
为什么呢？于金彪死了。看丁普朗这意思还不知道呢。
哎呀，这样他知道他表弟死了，他能答应徐达吗？
看来滁州内部就是一场大乱。
胡大海真猜对了。前文书咱说过，于金彪误走盘蛇岭，遇上表兄双绝将军丁普朗，给他治好了伤，劝他不要跟徐达为仇。可于金彪这个人不听，不辞而别，到两军阵自刎而亡。丁普朗对这个事儿还不清楚呢，到了后山查办粮台完事儿，等回到屋里一看，表弟没了，往桌上一瞅，有个纸条，这才清楚于金彪走了。丁普朗心中暗自埋怨，表弟你真不听劝呢，你说你这回去跟徐达继续不和，你不找亏吃吗？有心马上到滁州找表弟，又有那么一大摊子事儿，再着急得把事儿处理好了。这么些日子以来刚把事儿处理完，丁普朗一想，干脆我也不占山了，到滁州也保西吴先王，我们弟兄在一起呢，我也好劝劝他。这是丁普朗的一片苦心呢，因此放火烧山，这阵儿是赶奔滁州。因为他没来过，对地理不熟，正好遇上胡大海，所以他打听到。老胡心里头有鬼，一琢磨着，不行，可别说实话，说了实话，看这吊死鬼连我都饶不了。老胡把大肚子一舔，朋友，你叫丁普朗啊？正是，嘿嘿，我跟于金彪，我们俩这交情太好了，不分彼此，食则同桌，卧则同榻，形影不离呀。他跟你说过没？有个人叫胡大海。
哦，说过说过。
您就我就是胡大海。哎呦，二王千岁。丁普朗还挺恭敬的，下马施礼。胡大海用手相称，起来起来起来，都自己弟兄，不要客气。哈哈哈哈，我老丁啊，你带这么多人，你这意思是？实不相瞒，我准备窃案投明，福保西吴先王。你看我人都带来了，因为西吴先王是当世的豪杰，我非常敬仰，不管我能为大小吧，拉了一伙人，助西吴先王一臂之力呗。
欢迎欢迎，太欢迎了啊！
要那么的，咱们带路同行吧，我也回滁州。
好吧，
丁普朗传下话去，带着1000多喽啰兵，两方面合在一块儿往滁州进发。一边走着，丁普朗就一边问：“二王千岁，我表弟于金彪最近怎么样啊？”哎，他跟我说了，跟元帅徐达不和，让我狠狠地深刺他一顿。哎，现在好点了？
好点了，早好了。
大头鱼回去了，哎，就承认错了。你说跟元帅徐达有什么不睦之处？ 人家那时候也挺老实的，他一承认错，元帅呢也把令箭收回，现在将帅都和了。
啊，
丁普朗心里高兴，一块石头落了地了。那么表弟现在何处？
就在城里呢。
他能耐大，又有学问，管的事儿多，专管督粮这些事情，忙得不可开交啊！到滁州你就见着他了。胡大海嘴这么说，心里说话，哪儿见去？出来上丰都城吧。哎，又一想，我光说瞎话了，到了滁州可怎么办呢？
这，
老胡也脑袋疼。又一想啊，哎，到哪和脱哪鞋，糊弄一时说一时，啊，这瞎话说的跟真的一样。再往前走十里地左右，哎呦，就发现元朝的联营。老陀陀是第三次攻打滁州，因为最近又增添了5万生力军，陀陀传令把滁州城市四门包围，打算集中全力踏平滁州啊！把架子刚拉好，胡大海他们正好到。老胡一看，把道路都封锁了，跟宝枪将张兴祖、双绝将丁普朗一商议，这两个人就说：“您分派吧，让我们怎么打都行。”“
是啊，那你们二位就得出点力了啊！”听我的令箭，丁普朗啊，你身为前部正印先锋官，领着你的1000多人在头前开道。兴祖啊，你带着你一些家人在后面断后，我呢保护家眷车居中啊，左右照看你们。嗯，就他不吃亏，两个人领命照办。当时把人力配备好了，各拉刀枪就扑奔联营。等离得近了，那还留客气吗？丁普朗把双绝摘下来，舞动如飞，喊了喝一声：“弟兄们，冲！”这些喽啰兵都有一个心，我们是当贼的，这玩意好说不好听，最近要把贼皮脱了，要保西吴先王，参加义军。那参加义军不被人家小瞧怎么办呢？就得拿出真格子来。今天闯联营大显身手，显显我们这两下子，立点功劳，以免人家小看。连双绝大将丁普朗也有这种心意。都是一样的人呢，我到那儿保着西吴先王，让人家下眼看待，这玩意受不了。今天利用闯联营这个机会立个大功，那多好呢！所以这一伸伸手，全都豁出去了。丁普朗手中轮动双绝，真不亚如猛虎下山一般。带着这1000多人一个冲锋就杀过去3里多地，把援兵杀得死伤无数，四散奔逃，时间不大就闯过联营。宝枪将在后头断后，老胡在这捡漏，有那受伤的没死的有点气儿的，拿铁枪他都给捅两下，啊，叫他省事儿。就这么样，就是闯过营盘，刚过营盘，就听圆营里面炮号连天，有人高声喝喊：“别让闯连营的跑了，陀陀老太师来了，陀陀大帅到了。”胡大海一听就害了怕了，知道老陀陀不好惹呀，快快快快，咱们先进城再说。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人是连窜带蹦，闯过连营，来到东城之下。胡大海满头大汗呢，高声喝喊：“
来呀，
开城！我老胡回来了！”城上有人发现，急忙报告西吴先王和大帅徐达。朱元璋跟徐达经过商议之后，率领全部文官武将是亮全队迎接。再看吊桥放下，城门开放，鼓要喧天，所有的人全出动了。等朱元璋见着胡大海之后，二哥，您辛苦了，回来了。
哎，没说的，没说的，
为了咱们义军的事儿，谈什么辛苦不辛苦？
老四，你交给我的事儿，我可全办到了啊！看见没？这位就是宝枪大将张兴祖，
兴祖还不给西吴先王见礼。张兴祖跳下马来，先给朱元璋行了礼，又给元帅和各位行了礼。张兴祖有点纳闷，往人群里一看，没有爹张九成，他这心里就犯嘀咕，心说我爹怎么没来接来呢？这个小孩心里这么想，脸上就露出来了。
胡大海一看，要糟糕，要糟糕啊！哎呀，心说徐达呀，你叫我骗人去，我把人可骗来了。我看你这个账，你怎么给人家结？哎，我可不管了。
老胡想的这话，一捂脑袋，哎呀，各位啊，最近我有点伤风感冒，我得回城休息去了啊，这些事儿我全不管了。说着话，他溜了。正在这时候，老秃秃就看到了，啥兵闯连营的跑了啊！哗！张兴祖回头一看，就见老托托手中舞动九凤朝阳刀，兜着屁股杀出来了。徐达马上传令：“兴祖，你来的正好，本帅命你大战托托，让你立下首功一件。”张兴祖嘴里答应了，但是心里头不高兴，心说徐达呀，这玩意儿你说的话与理交代不下去，说我爹投降了，我爹在哪儿呢？怎么的，我们父子得见上一面，这玩意儿没见着面就叫我伸手，老叫这有点毛病。这玩意儿张清祖多了个心眼儿，元帅，小将有个要求，能不能跟我爹见上一面？徐达看出张兴祖不放心来了。
好，孩儿啊，
既然你跟你爹要见面，本帅并不阻拦，因为他公务很忙。既然你提出来了，那你们就见一见。梁云何在？
在。
拿本帅令箭，去调张九成，叫他到东关与兴祖相见。
遵令。
梁云骑马走了。单说胡德海，他不溜了吗？他离开众人，躲在军队里头了。老胡想看个究竟，这出戏能演到什么程度。他一听徐达说的理直气壮，心中暗自思想：呀，有门了！大概我走了之后，真把张九成圈的投降了，徐达真有办法。他心里那么想着，时间不太甚大，就听马褂銮铃的声音，顺着城里狮子街跑了一匹伯龙马。马鞍桥端坐一人，盔甲在身，手中提着画杆大戟，正是张九成。 来到城门这儿，中军官梁云向徐达报告说，张九成奉调已经来了。徐达把令子急刷拉一甩，再看将官往左右一分，哗，把城门就给闪开了。张兴祖往里一探脖，一看是爹，哟，我爹来了。刚想张嘴说话，再看徐达把令旗一晃，哗，人又回归本队，照样把城门给封锁了。再想看也看不见了。孩儿啊，方才我说过，你爹公务很忙，不便耽误时间，你赶紧大战脱脱，然后你们父子再说话，事在紧急，不要耽误了。哎，遵令。胡德海纳闷，这怎么事呢？这是说书的一张嘴啊，难表两家的事儿。要说张九成到现在也没投降，不但不投降，张九成这人还倔呢，还谁劝的他骂谁。自从被俘到现在，一直软禁起来，就在帅府的后院派当兵的把守。张九成在屋一待，到处给送吃的，到处给送喝的，但是门上呢，黑天白天都锁着，想要随便溜达那做不到，看的是非常严呢。张九成一开始把盘子碗都摔了，见人就骂呀，他抱着必死的决心，可有一样做不到。哎呀，张九成心中思想，我不能做出来，对不起我师父的事儿啊，我老恩师对我不容易啊，我能像徐达那样吗？保了反叛朱元璋，留下骂名千载，那是不能干的。他想把朱元璋骂急了，把自己杀了就得了，可是义军不上火。哎呀，张九成是束手无策。在前些日子胡德海搬兵的时候，怎么套写他的书信呢？徐达有办法，把这件事交给小圣人孙坚，他演出一场宝枪将大战脱脱。